张广嗣听了沙罗奔的话，停住了脚步，不由怦然心动。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宣慰使竟然有这样的胸怀和谋略，顿时产生了强烈的求生念头，便转过身来看着沙罗奔那高大的身躯。好吧，就按你说的在这儿谈，说吧，你有什么章程？沙罗奔见张广嗣到了这份上还拉硬弓摆架子，心中暗暗觉得好笑。他咧了咧嘴想笑，但是又忍住了，正容说道：大帅，我的兵可以退出刷经寺半里以外，但这里的粮食我们要全部运走。
哎，
大帅，您先别生气，我们缺粮食都是因为你们背信弃义造成的。第二，收缴你和你手下所有人的武器，不准你们跨出刷经寺半步。
张广嗣不由瞪大了眼睛，好像不认识沙罗奔似的。
什么？照你这么说，是要缴我们的武器喽？哼，你是想活捉我张广嗣？
看着张广嗣脸上的表情，沙罗奔竟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看在我和大帅是老朋友的份上，就不缴你们的武器了。不过粮食嘛，要立即运走，我们也马上撤出刷经寺。大帅，那就这么定了？孟浪了。
说完又一躬身，便前呼后拥的退出去了。
沙罗奔出了刷经寺，只见他的兵士们都在一窝蜂的搬运粮食呢，个个手里拿着牛肉，人人肩上扛着米袋子，正往清水潭方向运动。
沙罗奔见此情景，不由皱起了眉头，对身旁的传令兵说：
去传我的将令，所有的藏兵都把米袋子放下，叫野丹卡过来见我。
是。
传令兵去了不一会儿，就见一个中年汉子一边跑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来到沙罗奔面前，还没站稳脚跟呢，脸上就重重挨了沙罗奔两巴掌。沙罗奔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他：
谁叫你的队伍运粮食的？立即给我集合队伍向西进发，敌人的大队人马肯定已经向松岗运动了。大敌当前，是运粮重要还是杀敌重要啊？没脑子的东西。这里留下500人围困刷经寺，把清兵的帐篷、柴炭、灶具统统毁掉。
是。
叶丹卡答应一声，转身执行命令去了。沙罗奔用袖子擦着满头的油汗，对身旁的桑措说：
人错活佛就要带人来运粮食了，叶丹卡的兵由我亲自率领向西运动，和我们在罗卫的兵士会合。你有年纪的人了，就留在此地，记住，为寺第一，运粮第二，敌人只不过是被我们打懵了，不能叫他们零星过来，一定要在半路上把他们打散。
说话间，叶丹卡已经整好了队伍，小跑着来向沙罗奔请示。
沙罗奔来到队前，大声说道：如今讷亲正带着他的6000骑兵赶往刷经寺，我们在罗卫的兵力已经截住了他们，他们的人数虽然比我们略多一些，但是已经乱了阵脚，而且还都饿着肚子，在泥水里爬了一夜，没什么战斗力了，我们趁乱打过去，给他们以迎头痛击。
说着见手下牵过马来，知道这是缴获张广嗣他们的，便微笑着翻身上马，高喊一声：
出发。
再说讷亲，他连夜退兵要回救刷经寺， 但是还没走到松岗呢，就和罗卫前来阻击的3000藏兵遭遇了。这黑更半夜的，又没什么防备，顿时就乱了阵脚了。那些个藏兵人人骁勇，个个彪悍，大呼小叫，前堵后追，把官军打得蒙头转向，乱成了一锅粥了。可怜这些官军被藏兵紧紧追杀，陷在草地里，那路标又不知什么时候被拔得干干净净的，不敢盲目乱跑，再加上几个月没吃到蔬菜，有好多兵士都得了鸡视眼，也就是夜盲症，夜间根本看不清东西，就像瞎子似的，由着藏兵们砍瓜切菜般宰杀。讷亲的300护卫队见大队人马被打乱了，急忙护着讷亲往南跑去，想退回下寨，可是越往南走呢，喊杀声越激烈，不管往哪儿冲都有藏兵堵着，好像这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藏兵似的。众人一看不对，护着讷亲再往北退，幸亏有一个传令兵熟悉道路，才护持着讷亲来到一块比较突出的高地上。讷亲惊魂未定，就见黑暗中又冲过来一队人马，讷亲吓得腿一软，差点没坐地上，幸亏被两个兵士死死的架住，才没摔倒。讷亲仔细倾听，原来这队人马说的都是汉话，讷仲堂在哪儿？我们是赵慧赵大人的兵。讷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忽然觉得这裤子里不大对劲儿，用手一摸，不由红了脸，好在天黑别人没看出来，急忙传达命令，我在这里，叫赵慧立刻过来。手下的兵士急忙高声喊着，讷相在这儿呢，传赵慧军们。不大一会儿，只见赵慧提着刀，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近前，他一边走一边说，中堂别急，我来了。讷亲不等他来到近前，便迫不及待地问，赵慧，你还有多少人？回中堂，我的兵死了700多，还剩下不到1000人了。他看了看天空，好像是在寻找哪颗星星似的，又接着说，中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得赶紧把我们的人都聚拢过来，要是这样打，到不了天亮就全完了，现在半夜刚过，还不到丑时呢。讷亲扎在着两只手，在地上一个劲儿的转圈子，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办呢？赵慧看着这位平常矜持傲慢的相爷，到了节骨眼上竟如此脓包，暗地里苦笑了一下，传出了将令，所有的人齐声高喊，赵慧在这里，官军快靠拢过来，往后传。是，赵慧在这里，官军快靠拢过来，往后传。1000多人扯着嗓子喊，果然奏效，正在乱中拼死挣扎的兵士们，30一群50一伙，从南北两路一边冲杀一边渐渐地靠拢过来了。讷亲这才勉强定住了神，对身旁的传令兵说，传令，彭长游击以上的将佐各自集合好自己的队伍，然后过来听令。第二天早上，好像是个半晴天，太阳懒洋洋的从远处地平线缓缓的爬出来了，虽然隐在薄薄的云层里，但还是把它那柔和的光芒洒在了草地上，把水面照得起明发亮。四更天的时候，随着一阵嘹亮的号角声，藏兵们已经撤退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此刻赵慧站在高地上，借着淡淡的阳光扫视着经过一夜厮杀的战场。哎呀呀， 真是惨不忍睹啊。从高地向北大约有2里多地，往南却是无边无际，清兵的尸体横七竖八，人挨人，人落人，有东倒西歪躺着的，有背靠背坐着的，就像是被割倒在田里的稻谷捆儿，遍地都是，地下的泥浆都被血水给染成了红色。赵慧满含热泪收回了目光，对讷亲说，讷相，已经清点了人数，连商号在内还有2794人，我估计撤回下寨的也不会少于1000人，可能还有一些熟悉道路的会从北路撤回松岗，下一步该怎么办，请中堂示下。讷亲木着脸没马上说话，用呆滞的目光看了看赵慧才说，
这藏兵刚一来偷袭，我就责令海兰察回来接应，可他竟敢未战不前，隔岸观火，哼，现在我没工夫和他理论，我最担心的是张广嗣，不知道他如今到底怎么样了。哎，我这心里啊一直忐忑不安，总觉得他好像已经出事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站起身来，急急地说，不行不行，我们得赶紧增援刷经寺。
赵慧没言声，
讷亲便吩咐传令兵，传命赶紧集合队伍。
赵慧急忙摆手制止了，不行，中堂，这样不行啊，他们已经饿着肚子厮杀了一夜了，现在根本不能再战，我们现在必须先到松岗，让将士们先吃饱了肚子，才能再说别的。至于说海兰察没来援救，我想他八成是怕张大帅有事儿，急着赶去援救了，说不定半路上也遇到了敌人的阻击，脱不了身呢，或者说我们的信儿根本就没送到他手上。反正海兰察不是笨人，刷经寺告急，他是不会不去援救的。经赵慧这么一说，讷亲突然觉得自己也是饥肠辘辘了，但反复咀嚼赵慧的话，怎么听怎么别扭，好像是在骂自己是笨人嘛。想起在下寨赵慧的建议，不仅又羞又恼，再加上腹中空虚，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但仔细想想，眼下自己身边除了赵慧，已经没有可用的人了，他只好勉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淡淡一笑说，那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他刚要命令队伍开拔，赵慧的眼睛一亮，大声说，中堂，你看，那不是海兰察来了吗？快看呐，他的兵人人都扛着东西，好像是给咱们送吃的来了。讷亲顺着赵慧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看见一队兵士沿着小路逶迤而来，都没骑马，每个人都扛着鼓鼓囊囊的布袋。他的眼睛一亮，但随即又暗淡下来了，冷冷地说，哼，是海兰察来了，他倒自在，还骑着马呢。海兰察远远看见讷亲和赵慧在望着自己，老远就下了坐骑，把缰绳扔给身后的兵士，一边往前走一边吩咐，快快点给这里的兵士们分肉。说着话上前一步给讷亲施礼，他的眼睛也是通红通红的，脸都有些发淤，左胳膊还带着伤，也不知道是剑伤还是刀伤，裹着绷带缠得老厚老厚的，胳膊粗粗的，连袖子都放不下来。见他给讷亲行完礼，赵慧才问，你的胳膊？话还没说完呢，就被讷亲给打断了，松岗那边现在怎么样？ 刷经寺的情形如何？张广寺他人呢？赵慧实在忍无可忍了，板着脸说：那像您没看见他受伤了吗？不用说，也是厮杀了一夜。乐亲脸一红，过来要查看海兰察的伤势，海兰察却往后一躲闪，护住了，没让他看。海兰察和赵慧的性格不同，西天哈地的惯了，心里再生气，脸上也会带着微笑。乐亲碰了个软钉子，姗姗的缩回手来，尴尬的说：我没关照你的伤势，是我这心里着急，急着大局嘛。海兰察苦笑一声说：如今大局已定，沙洛奔赢了，昨天夜里刷经寺就已经落进他的手里了，我点了1000骑兵1000步兵，星夜前去救援，却在刷经寺西30里铺和辽清过来的藏兵遭遇了，打了一阵，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无论如何冲不过去。后来沙洛奔出了喊话，说刷经寺已经落入他的手里了，我不相信，又往前冲杀，遥遥看见刷经寺里果真挂满了藏兵的英旗，我只好后退。沙洛奔倒没再阻挡，可是等到离松岗4-5里地的时候，又遭伏击了。这是阻击中唐的藏兵从北路过去的，倒是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呀，我们的马都被砍伤了，是步行一路杀回松岗的。说到这儿，他的眼睛里已是盈满了泪水。乐亲皱了皱眉头，那沙洛奔他都说了些什么？松岗四周既然已经都被他占领了，你们赤手空拳是怎么赶到这里来的？海兰察摇了摇头，哎，沙洛奔说张广寺已经落入他手了，既没有战死也没投降，他还说没想到讷相这么不禁打，原准备在松岗再堵截讷相的，见您如此可怜，就免了吧。他还说要放路让张广寺回松岗，说松岗的粮食够我们吃一阵子了，还说等您回松岗要见见您，还说够了。没等海兰察说完，乐亲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他觉得这个海兰察顽劣无礼，和赵慧一样，根本就没把自己这个宰相放在眼里，听他一口一个还说还说，好像是在转述沙洛奔的话，其实啊，哼，说不定是借沙洛奔的口表达他自己心中的意思呢。这时候一个军士送过来牛肉给他，乐亲一把推开了，没好气的说：去，不要，这是沙洛奔给我的绝来之食，我不吃。要是这样的话，我要收兵回下寨，命西南两路军一齐进攻金川，在这里合兵再战。海兰察忙接过话头：中堂，沙洛奔下边的话说的就是这个，只不过被中堂您给打断了。他说刷经寺到成都的600里粮道他管300，四川巡抚管300，由他的兵给我们运粮食，每人每天4两。如今我们被他们团团围困，就连一个耗子也飞不出去，更别说传令了。就算号令传出去了，等援兵到了，我们也差不多快饿死了。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指着牛肉说：中堂，这可不是绝来之食，是李世尧费尽千辛万苦运来的， 中堂，人是铁，饭是钢。依我说呀，您还是将就着用点吧。讷亲早已饥肠辘辘了，看了看海兰茶和赵慧，又看了看牛肉，长出了一口气，勉强拈起一块放进嘴里，艰难地咀嚼着。讷亲带着不到3000残兵败将，踉踉跄跄返回松岗，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这一天，明月当空，银辉遍地。放眼望去，松岗下边从东寨门向北，簇新的牛皮帐篷一座挨着一座。讷亲心想，哼，这准是沙罗奔笑纳了从清河刚刚运到刷经寺还没来得及发下去的新帐篷。他叹了口气，却什么也没说。在附近巡逻的藏兵见清军大队人马开到寨前，便吹响了牛角号，霎时间藏营四周号角声此起彼伏。一个藏族老者带着几个随从来到近前，他双手平身给讷亲施了一礼，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说：中堂大人，我叫桑措，奉沙罗奔固扎之命在此迎候天使，我们已经放行，请张老爷子到了松岗。顾扎说穷什么的不追，还说网开一面的，所以请讷亲大人安心进寨，我们的人不攻寨，就在外面的守株待兔。海兰察听着老桑措那半生不熟的汉话，而且乱用成语，想着沙罗奔说话时的神气，不由转过脸去偷偷笑了一下。却听桑措又说：我是沙罗奔固扎派来与您和谈的，请问是现在就跟您进寨，还是明天再说？讷亲不屑地看了看他，冷冰冰地说：哼，你没资格同我谈合约，回去告诉沙罗奔，叫他带兵来攻寨子吧，没什么好谈的。说完转身就走。中堂请留步。随着话音，沙罗奔来到了近前，朗声说道：中堂大人，我就是沙罗奔，今天的事儿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谈也由中堂，不谈也由中堂，谈与不谈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您带的这些兵得留在寨外，帐篷食物都由我们来供应。讷亲不由一惊，这沙罗奔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呀，就这些个残兵败将还不许进寨，那下寨的兵就更不用说了。正想说话，却听海兰察在一旁粗鲁地说：哎，老桑措，你怎么言而无信的？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进寨子的吗？老桑措毕恭毕敬地说：回海军们的话，我并没有什么言而无信，你们这3000人不是已经平安地到这里了吗？他们住寨南，我们住寨东，打与不打要看和谈的结果，这怎么能算言而无信呢？沙罗奔一摆手接过话茬，很庄重地说：海军们，我佩服你的勇敢，在刷经寺我亲眼见到你在重围中一连砍伤了我12兄弟，我们藏人很佩服这样的英雄，如果和谈不成非打不可的话，在战场上我必然放你一条生路。回过头来又对讷亲说：讷中堂，你现在连下寨在内一共还有不到7000兵士，能打仗的不到4000，我可以实言相告，我的总兵力是3万，光这里就有2万， 只要我一声令下，下寨和松岗今夜就能到我的手中。请中堂注意，我是用号角传令，比你们不知要快多少倍呢。再说你们不熟悉我们这儿的地理，就算有侥幸逃出去的，能出得了这大草地吗？我劝中堂还是好好想想，给博格达汗留点面子吧。